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复活期灵修，我们在拦阻神吗？使徒行传十一章一到十八节，
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到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等到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和他争辩说，你竟进入未受割礼之人当中，和他们一同吃饭。彼得就开始把这事逐一向他们解释，说，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异象，有一块好像大布的东西降下，四角吊着从天坠下，直来到我跟前。我定睛观看，见内中有地上四脚的牲畜、野兽、爬虫和天上的飞鸟。我还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彼得，起来宰了吃。我说，主啊，绝对不可，凡污俗或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回答，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污俗的。这样一连三次，然后一切就都收回天上去了。正到那时，有三个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人站在我们所住的屋子门前，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，还有这六位弟兄也跟我一起去。我们进了那人的家，那人就告诉我们，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家里，说，你派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要告诉你，因这些话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。我一开始讲话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如何说，约翰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。既然神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，能拦阻神吗？众人听见这些话，就不说话了，只归荣耀给神，说，这样看来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使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
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彼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明白了神不偏待人。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五节和四十八节，他也见证了那一位敬畏主的哥尼流被圣灵浇灌，并且为他施洗。彼得的经历以及他所做的，实在是一件美事，是信徒们也会感到恩惠的事情。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到三节，就记述了教会中有奉割礼的门徒却与彼得争辩，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外邦人归主受洗的问题，而是彼得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我们或许认为彼得所做的啊，只是吃了一顿家常便饭，就好像今天传道牧者到未信的朋友家中去探访一样，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情了。不过呢，对于早期教会的 奉割礼的门徒来说，却并非如此。请回想一下，彼得当初也是这样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0:14里，他就以圣俗二分来回应神给他的意象，直到他顺从了圣灵的引导，才能够更多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可以在10:28说出了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。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呢，割礼是信仰生活的具体实践，反映了神与人的关系，是神子民的一个外显的标记。根据第一世纪的历史研究，早期教会里一些相信并且跟随耶稣的犹太人，仍然会承袭割礼这个身份标记，以显明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群体，是神所更新的子民。而在某种程度上，割礼的实践和标记是有它的意义的。正如校服就是一个学生的标记，婚戒就是情侣进入夫妻关系的记号，而信仰生活中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具体的标记，例如谢饭祈祷、每天灵修等等。尽管这样，无论是学生的校服、夫妻的婚戒，或者是信仰生活里的灵修祷告，这些标记呢，并不能够取代神借着基督复活所成就的救赎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形式取代了关系和身份的本身呢，那关系和身份将会被扭曲的。试想想哈，如果戒指本身等同于婚姻关系，那万一戒指弄丢了，那岂不会就失去夫妻的关系吗？其实呢，婚姻的关系是夫妇彼此的承诺和委身。同样的，神与人的关系也是神的信实与人对神的信靠的回应。灵修、祷告、团契、唱诗等等，只是流露信徒投入这段关系的形式。彼得所做的事情正正显明了神的心意高过人实践信仰的形式。我们如果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习惯或者传统，而没有展现与耶稣救恩相称的心意呢，就可能会拦阻了神的心意。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生活处境里持续检视自己的生命，不单谦卑和细心地查看神的心意，并且要保持开放的态度，让主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使徒彼得经历了许多事情，才开始明白神的心意。请安静下来，回想自己参与崇拜和团契的情景，并且细心查问自己，如果崇拜和团契的模式有所改变，例如小朋友一同来参加崇拜，或者自己要转到不同的团契组别，那自己的心情和想法会是怎样的呢？让我们向神陈明这一切，求神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我们不能够盲目持守自己的信仰习惯或者传统，但是这也不是代表转变模式就必然是好的事情。过去几年的疫情，教会的崇拜和团契模式都因此有所改变。我们的转变是否配合神的心意呢？ 我是谁？能拦阻神吗？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七节下。
复活期灵修，我们在拦阻什么？作者梁耀明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4月25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